这里是 Novi 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这位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8年1月26号，公元2011年3月30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赴新德里出席印度前总统纪念活动；中共部署大批军警，令藏区局势进一步恶化；议会制定第二次西藏全国大会及增设会议会期；诺贝尔委员会对刘晓波处境表达担忧；一名西藏艺术家不幸遇难；西藏周活动在美国举行。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今天上午离开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兰萨拉，前往首都新德里进行访问，将参加印度前总统卡塔拉曼纪念讲座活动。按照议程，4月2号，达赖喇嘛尊者将在新德里尼赫鲁纪念博物馆中，以主题为非暴力和精神的价值的研讨会上进行发言，共同纪念印度前总统卡塔拉曼。之后，尊者还将应新德里达赖喇嘛普世责任基金会的邀请，向一批印度重要人士传授为期2天的佛法。4月4号，达赖喇嘛将离开首都新德里，返回居住地达兰萨拉。4月13号到18号间，达赖喇嘛尊者将对欧洲进行访问。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 Novi 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中共部署大批军警，令西藏局势进一步恶化。下面请听德吉的报道。
近来，中国当局将大批装满军警的车辆派进西藏东部康区甘孜州的康定、道府、兴隆、卢霍、理塘等县进行驻扎。这些军警全副武装，上街巡逻和监控，用武力威胁藏人，并随时准备镇压藏人的抗议行动。由于大量军警的严密部署，不仅给这些藏人造成严重的恐怖气氛，同时让藏区成为军事作战基地。印度南部藏人苏朗次人引述境内可靠消息向本台介绍说，现在西藏康区甘孜州局势越来越严峻，犹如2008年一样，大批全副武装的军警通过康定进驻各个县，加强戒备。他们盛气凌人的架势让当地藏人感到极度恐慌，认为国与国之间发生了战争。当地藏人表示，中共部署这么多军警备战，是为了防止甘孜州境内再度发生类似2008年的大规模抗议中共活动，特别是3月28号是中共制定的所谓西藏百万农奴解放日，5月23号是所谓西藏和平解放60周年日，以及7月1号是共产党成立90周年日。因此，当局进一步加大控制，特为这三大敏感纪念日在藏区出现示威，提前做镇压准备。苏纳次人表示，中共军警的车队在2-3周前就已经出发，而且是不分昼夜的进入藏区，当地藏人对于中共的举措感到恐慌，呼吁国际社会给予关注。此外，中国当局在甘孜州道孚县龙登乡境内严加限制当地藏民建立寺院及塑造佛像等佛教事宜。消息人士苏纳次人说，从今年年初开始，中国当局在龙登乡境内禁止藏人新建寺院和维修旧寺院。之前这类佛教事宜一旦有乡和县政府的批准可以进行，但是现在规定必须要有州级以上的政府批准。此外，确认高僧也规定要有中共的许可证书，并规定塑造5尺以上的佛像要有国家上级部门的批准。据了解，中国当局在本周一3月28号所谓西藏百万农奴解放日当天，在拉萨禁止色拉、哲蚌等寺院僧尼进入拉萨城内，并在聚集藏人最多的大昭寺周围则安排穿着僧服的工作人员。另据中国媒体新华社消息，近日中国公安局在西藏甘南迭部县 联合所谓县广电局、工商局等部门，在全县集中开展卫星电视地面接收设施专项清理整治活动，对销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的商场下发有关停止销售命令，要求限期办理合法销售手续，否则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封电的通知。日前近1380户民众已经自行拆除了各自安装的卫星电视地面接收设备，另有近104户居民的地面接收设施被当局取缔。此外，当局还在迪布县以扫黄打非为名，在全县开展了所谓打击非法出版物专项整治活动，对全县出版物的集中经营场所、书报刊摊点和印刷复制企业、影像制品店、 KTV 茶楼等进行了拉网式的反复清查。
欢迎继续收听由 Novi 西藏之声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议会制定第二次西藏全国大会和增设会议会期，下面请听德吉的报道。
按照第14届西藏人民议会11次会议就达赖喇嘛尊者致函内容制定的四项决议案中的第三项内容，议会方面正式制定了第二次西藏全国大会和第14届西藏人民议会增设会议的会期时间。第14届西藏人民议会11次会议在本月25号通过的四项决议案内容中，第三项是在今年5月份的第三周之前召开第二次西藏全国大会。西藏人民议会议长贝莫次仁向本台介绍说，议会方面现已制定会期时间，决定将于5月21号到23号召开第二次西藏全国大会，之后将于5月25号到28号召开第14届西藏人民议会增设会议。西藏人民议会方面正式指定第二次西藏全国大会的与会人员，分别是前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前各部门部长、第十四届内阁新任首席部长、前西藏人民议会议员、第十五届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各部门前秘书长、地方议会各一名代表、西藏难民社区代表各一名、四大教派和本波教代表各六名、各国西藏协会和西藏联盟组织代表各一人、西藏非官方性组织代表各两人、独立部门各一名代表，以及来自印度、尼泊尔、不丹的声援西藏活动人士、学者、专家和社会活动家30人及其他地区不超过20人等，共计约420人。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班伯次仁表示，
为期三
天的第二次西藏全国大会主要就修宪草拟小组报告，特别是履行达赖喇嘛尊者致函内容专门小组规划报告方面进行讨论。修宪草拟小组有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班伯次仁、副议长加日卓玛、前任议长班蒙炯烈、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多仁不庆和教育部部长托颠隆日组成。该小组成员从昨天29号上午召开会议，就如何撰写报告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并决定在4月11号之前完成报告，并上交议会秘书处后发放给民众，征求民众的意见和建议。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 Novi 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对被中共当局监禁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状况杳无音讯深感担忧。诺贝尔委员会主席隆德什塔日前向德新社说，从去年10月宣布刘晓波得奖以来，外界没有获得任何有关刘晓波的消息，这令人不安。他还说，刘晓波的妻子刘霞在北京家中被软禁，也遭受很大的压力。诺贝尔委员会主席隆德什塔还表示，中国近年来开始强硬对待异议人士和人权运动者，最近中东和阿拉伯国家发生革命，让中国领导人严重关切，因此进一步加强打压异议人士。此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姜宇昨天星期二拒绝联合国任意拘押问题工作组提出立即释放维权律师高志胜的呼吁。据大纪元报道，在记者会上，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姜宇反过来呼吁联合国尊重中国的主权，还称中共很重视与联合国人权机构的合作，中国是一个法治国家。隶属与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联合国任意关押问题小组此前要求中国释放高志胜，并强调中共关押高志胜违反了国际法和中国法律。该组织还表示，高志胜是一位杰出的律师，以维护人权著称。高志胜2009年2月被当局拘捕，此后一直遭到秘密囚禁，中共警方和司法当局拒绝拿出逮捕令，拒绝公开对高志胜的指控罪名，甚至都不愿意公开承认关押了高志胜，并且拒绝向家属解释为什么要抓走高志胜。高志胜的妻子耿赫目前流亡美国。耿赫日前在《纽约时报》上发表文章，呼吁关注高志胜的案件。欢迎继续收听 NOB 西藏之声的新闻节目。西藏境内画家徐逆张白宇昨天29号上午在一起车祸中不幸遇难，年仅30岁。旅居北京的西藏作家维瑟点燃酥油灯，表达沉痛的哀悼和痛惜。维瑟女士在贾瓦仁波切加持的银灯后面供奉这位西藏画家的照片进行祈祷。维瑟说，在佛龛前点燃酥油灯，为江北无常夺走了这位天才的藏人画家的年轻生命，令人悲痛至极。江北全名徐逆江北，1981年生于拉萨市墨竹工卡县直空地区，2005年毕业于中国中央民族大学美术学院油画系，生前为墨竹工卡县日多中心小学的数学老师，并为拉萨梅陇艺术库的成员之一。2009年和2010年徐逆江北前往中国北京参加了西藏绘画作品展览活动。维瑟在自己的博客上展出他的绘画作品，并说，江北，祈愿你的来世继续未尽的绘画。与这位遇难西藏画家有密切交往的艺术家白登在推特上留言说，想起他跟我说多么的热爱自己的民族和家乡，多么的想为家乡多做些力所能及的事，脑海里全是那张憨厚朴实黝黑的脸庞。没想到去年在北京西站送他回拉萨竟成永别，为他燃起桑烟，这桑是他从西藏给我邮寄的。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 NOB 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位于美国亚特兰大州的艾默利大学从本周一开始正式举行第11次西藏周活动，活动内容丰富多彩。期间流亡西藏歌手哲兄将就西藏传统歌曲方面进行讲解，部分僧人向观众介绍佛教文化，包括唐卡的绘画等。西藏流亡政府驻纽约办事处代表洛桑念扎和旅居美国的西藏作家加亚诺布将就西藏能存活吗为主题进行发言。本周一应邀嘉宾艾默利大学师生和当地民众等100多人参加了这一西藏周活动开幕式。此外，这次还将召开第3次国际西藏科学翻译工作会议，就生物物理和数学等方面的专用词语如何更好地翻译成藏文上进行讨论，并就400多个相关名词上进行规范。这一为期7天的西藏周自开幕以来每天都有大批人前来参观，活动将于4月2号结束。听众朋友，NOB 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格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